40岁却是一个做梦圆梦的年纪。有很多人梦想在这个步入壮年的时候，用以往累积的资源能力创业，或者是转业，重新出发。听众朋友你好，刚才我为您念的这一段是在《光华》杂志里面一个讨论40岁重新开始、重新做梦的一个专题当中的一段话。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多少也在40岁左右，有多少人他也在想着，在我生命旅程当中，我还要做一个甜美的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访问到这样子一个人哦，他在差不多40岁左右的时候，他站起来说：“嗯，我还有梦，我要去圆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庄祖坤博士。庄先生你好。
你好。
很高兴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虽然说我们刚才讲到说，你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高潮哦，就是在你40岁的时候，在你生命里面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不过呢，依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还是希望从小时候谈起，谈谈你小时候的情况好不好？你是个怎么样子的孩子呢？
当然，我跟很多人一样，大概都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那么，我是出生在台湾。这是为什么我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叫做坤。
哦。
那个字的意思，因为是坤岛，台湾有很多的别号，其中一个叫做坤岛。那么这个绰号的原因也是来自于庄子，他出了一本书，这个在他的齐物篇逍遥游的第一句话就是北冥有鱼，就是北海，就是也是渤海湾，应该是渤海湾，有一条鱼叫做鲲。非常大的鱼，从头到脚大概有3000里长。那因此从古代以来的传说就是台湾是东海最大的岛，也就是这条鲲鱼，所以台湾有很多的地名都跟鲲子有关。那么在我们的整个小小的家族里面来讲，我是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所以我的大伯父就给我取名字叫做庄祖坤。
听说你小时候还是个模范生哈。
大概是吧。不过因为后来想起来，就是说因为我从小个子也长得比较小，所以呢无论身材，无论这个拳头大小，都没有办法跟人家比较，所以从小大概就是变成那种我们所谓的乖乖牌。
那我很好奇哦，对一个乖乖牌的小孩子来讲哦，他对这个人生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当然我相信不管他的出身背景，他的身材，他的各方面，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理想。那从小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长大的时候，也总会想说将来我长大了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那么所以从小到大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书，也看了一些名人的传记，自然也会有一些想法。总而言之，希望自己将来我们所谓的出人头地，可是大概看看自己的身高是没什么希望能够出人头地的，那就看看别的方面可不可以出人头地。所以大概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在读书、在功课这方面就也许特别下的多一点功夫，那么也在这方面好像有一点点成果的样子。
嗯哼，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话啊，在这里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想在台湾一般来讲，长大的孩子都要面临很重的升学上面的压力哦，所以很自然的课业上面的成就对台湾长大的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庄先生啊，你刚才讲到说你还是自己做些梦啊，有些什么理想哦，那你有没有什么梦中的人物呢？
当然那时候除了在功课上以外呢，也我从小大概从小学开始，我父亲就教我们打篮球。那我几个哥哥呢，有的身材好一点，有的体力好一点。那我呢，无论身材体力都比较差，所以打篮球就是会打，但是每一上场真的比赛，每次限于这方面的条件呢，常常就是很吃瘪。那么所以在真正在做梦的里面，也是都会梦见自己好像是个篮球国手一样，然后可以灌篮，可以飞身上篮啊等等。
是在梦醒之后你面对这现实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好像现实梦想自己是很会打球啦，可是事实上自己个子比较矮小一点，不是那么样子适合打球的话，你是不是会把你的注意力转向 别的地方去，在别的地方去谋取一份成就感呢？
呀，我想这是一个正常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一个对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应该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换句话说，你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弱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弱点。那面对弱点，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去抱怨，而是在于怎么样去体认了解自己的弱点以后，然后去想我自己有其他什么样的长处呢，然后尽量去运用你的长处，发挥你的长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慢慢发现，我不必去想象说自己要做篮球国手，那么我有些别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按部就班的去好好的读书。我不是一个属于非常用功的人，但是只要有什么功课什么东西，我都尽量自己设法去读，去了解，去好好去认知。那么也慢慢看出来说，觉得哎，在这方面我是可以有一些发展，所以我就只是那个篮球的梦继续留在梦里面吧。然后其他的方面，在现实生活方面，可能就比较偏重在功课方面，在学习方面。在我读书的那段期间呢，我读的是，后来初中我就进了台北的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那么在师大附中，我进去的那一届是最后一届可以有这个初中部，然后还有所谓的实验班，所以我是师大附中最后一届的实验班毕业的。那么因此在那个时候，第一个我可以免掉的是从初中到高中这一段全国联考的这个压力。那么高中到快毕业的时候，那么因为成绩还不错，我们学校可以有十位最好的同学可以保送台湾大学，等于在台湾是最好的一个学校。那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六名，所以也很幸运的能够保送台大。那么事实上大概从初二开始，因为看了一些书一些传记，所以对化工方面也是很有兴趣，所以到了填志愿我就填了这个台大化工系。所以因此到了进大学的时候，好像又圆了另外一个梦，就是初二就想说将来可以读化工，就到进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就进了台大化工系。
每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孩子哦，几乎在就学当中哦，觉得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考上那个台湾大学第一志愿啊。那我想你已经达到了这个最高的目标了，一定非常非常的满足吧。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常常会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可是事实上在那句成语之前呢有另外一句话，就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所以人生有福有祸，有胜有败。那么在你得意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可能会失意。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的心境大概有点像这样的情形，想到说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好像还不错，可是到底人生是不是以成败论英雄呢？进了好的学校就算你人生的成功，那么还有就算一个成功两个成功，是不是就是你一生的成功呢，一生的幸福呢？那么因此到了我确定可以保送台湾大学的时候，一方面当然心里还算是松了一口气，也很兴奋，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却引发我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对我来讲也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我开始想到人生长远的目标是什么。人生不只是一关一关的过去，最后我们会到哪里，最后怎么样来定你人生的成败，是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思想的。
很好啊，听众朋友你听见没有，庄先生说人生好像不一定是以成败来论英雄哦，在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幸福的时刻里面，他好像想到人生当中还有其他一些蛮重要的问题哦，好不好？让我们下次继续来收听《似曾相识》这个节目，我们再继续来探讨看看，庄先生到底是怎么样子去寻求这些问题，怎么样子找到答案的。 朋友你好，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访问到了一个乖乖牌庄祖坤博士，他跟我们提到了他童年时候的有一些梦啊，有一些理想，然后特别提到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获得保送进入台湾一所相当好的大学，台湾大学，并且呢也如愿以偿的进入了他最喜欢的科系化工系。但是在这一个好像一切梦想都成为真实的时候呢，他想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哦。其实呢这些问题也不算奇怪，因为他们都是真的存在，只是呢大部分的人啊太忙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的。他想到人生上面究竟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又究竟怎么样子去寻求答案呢？让我们赶快来听听看庄祖坤博士今天是怎么讲的。
那个时候也许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生有人形容好像过关斩将，
嗯，
那么你每一个关关过去，那么当然你不是斩了别人就是被别人斩掉了那你不是成功就是所谓的失败，那么尤其像考试是一关又一关的考下去，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可以不必经过大专联考可以进入台大，当然对别人来说是一个成就，那我自己当然也的确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成果，但是我就在想将来大学毕业又是如何，毕业以后要留学，然后拿各式各样的学位，然后还要找工作，一连串的事情在前面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想到说，在这一切的好像一个跳高栏一样，这些栏杆的后面最后我会到哪里，到底什么样的时候我有一天回顾我的一生，我可以感到说我很满意，我走对了路，我达到了一个我心目中的一些理想，我就发现我不知道最后的目的在哪里，这条路是不是必须人人都要走的。
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好像想到了哲学家常常会想的问题啊。
也许是吧，也许在人生这个过程中，有时候因为各式各样的压力或者说时间很紧凑的时候，你几乎想都不敢去想，那么在高中快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因为我可以保送台大，所以我一学期的时间功课上不再成为我的压力，我有很充裕的时间慢慢的去想，于是我想这是很幸运的地方，就是说有这样一段时间我可以好好的想人生长远的目标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当我就这样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整个思索过程中，我没有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的坐标可以让我在这个坐标系统之下来重新思想整理我整个的价值理想等等，因为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那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那个随便你怎么说了。
可是你从小接受的一些道德上面的教训啊，文化上面的一些教训，难道不足以做你的人生的这些坐标吗？
我想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人世间当中除了人以外，有没有一个超乎众人之上的一位所谓的神的存在，因为如果有神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就表示说有一位神，他不但超乎万人之上，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一个设计者，那么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被创造的，我们应该去了解到底神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创造我这个人，那么在这样的标准这样一个坐标系统之下，你去体会人生，来看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跟我们人以人为中心去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看人的价值的时候，我想会有基本的立场会有很大的不同，结论也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而我的困惑就是在于到底有没有神的存在，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
对，我觉得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有同样的疑问，就是说你说你对化工很有兴趣，是属于比较科学方面的，对于一个对科学比较有兴趣，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理智方面重视理智的人，怎么会去承认说在这个宇宙上面竟然有一个神呢？
对，当时事实上我可能还没有说我已经承认有一位神，我的问题基本上是变成说我应该搞清楚有神或者没有神，如果有神，我的人生观跟没有神的人生观会截然不同的。有了神的话，在这个前提之下，神既然是设计者，那么我应该去了解设计者原来设计的目的， 好像一个电脑应该照着这个使用手册去运用，而不是随你高兴怎么去用它的。那么如果没有神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那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是我自己的老板，我要怎么用我就怎么用，那么没有人能够干涉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我的人生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路向。但是因为整个问题我要选择这一条或那条的关键点在于有神或没有神，所以因此在我高中下学期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非常大的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决定我一生未来的走向。因此我就开始对这个问题下功夫去思索，也开始去看一些书，参加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宗教的活动，想要去尝试着了解说，如果我想知道有神或没有神，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去认知。这是我那时候在我整个的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很多朋友常常会问说，听基督徒讲他们接受信仰好像很快哦，突然间就可以改变似的，那在你来讲呢就有点不一样了哈。你中间过了蛮多的时间，经过做了蛮多的研究，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的研究是怎么样子一个情形呢？
我想因为也许是理工的背景，那我自己很习惯性的，就好像说我自己学化学方面的，那我想说我们学化学都要先了解一些基本的一些定律，然后通常也有些实验课程要做一些实验，你不可能去重复每一个化学实验，但是主要的几个你要做一下，然后从理论跟实验过程中慢慢我们对整个的这个领域有点了解，然后就开始有点应用。我想基本上一个宗教信仰的探索，我看来在我那时候看来也许应该是一样的，所以首先我要了解大概的原则理论是什么，然后我要做一点实验。那么这个理论的分析来讲，当然我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任何宗教可以说所知都非常的有限，我自己的家庭有一点点基督教的渊源但是从小几乎我没有参加过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督教的任何的活动。一直到高三下学期我开始愿意去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我比较了一下我当时所知道的很粗浅的各种宗教的观念原则之后，我觉得基督教的对于神的那个观念和定义比较最接近我的观念。换句话说，基督教的神的观念是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独一的神，那么其他的宗教在我的粗浅的印象是好像很多神，那么很多神好像每个神固然有很大的能力，但是好像还是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各有所思，所以有的管不到他要另外一个神来管，那我觉得这好像这不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觉得这个宗教也许我愿意以后试试看，不过我不会第一个来试，所以我就再加上家庭的这个渊源，我就说我就先试试看基督教去了解它，然后做实验，然后我再换一个宗教再来了解再来做实验，也许有一天我会找到。这是我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开始第一步开始去接触尝试的去了解基督教。
你刚才跟我们讲说你做了实验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提提你做了什么样子的实验呢？
我是因为了解一点点基督教的道理以后，就发现基督教的道理不但在道德方面各方面我觉得很能够跟我有共鸣，我也很容易接受，但是有另外一些东西我也知道不是很短的时间我可以了解的，因此我就在想那我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把所有的宗教这样全部探索一遍，那么我想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快速一点的方法。那么后来我就想到说圣经上常常提到基督教圣经提到说神是可以跟人沟通的，那我说怎么沟通呢，他们就提到祷告，我说好啊，那如果有神，神又愿意跟人家沟通，那么沟通的管道和方法圣经上有记载，那我说我就试试看照这个好像一个操作使用手册一样，我就照着方法去跟这一个看不见的神试试看的沟通，如果他能够对我有回应的话呢，他或许神是存在的，因此我就开始做实验，就是所谓这一类祷告方面的一些实验。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一些简单的、简短的一些祷告，那么都是在我自己觉得，我所能用的方法，我所能做的都做了以后，我觉得我的能力到此为止，我的智慧到此为止，我就做不下去，我就开始 祷告，求神看看可不可以给我开一条路。
嗯，
我的实验大概都是这一类的。
嗯，哦，原来你做的这个实验就是所谓的祷告哈。那你一定要给我们举出一个真实的例子啦，让我们听听咯。
当然我在选择这些实验的时候，我都尽量避免一些我们所谓心理作用可以解释的或者是巧合。那么当然在很多实验当中，我讲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决定性的一次，是在我开始这个探索之后好几个月，是我大学刚开学的头一个月，我同班同学因为联考的失败没有考上任何大学，离家出走，那找我们同学希望能够帮助他，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乡下去，或到别的地方去自己打工，然后将来读书。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实际的方法，然后也苦口婆心地劝他改变这个主意，但他还不愿意。那么那时候我忽然也有个想法，说你要不到我家来住，因为我父母正好到出国要好几年才回来，我说你到我家来住，我给你安排吃住，然后我教你，那么也许你明天再考，这比你离家出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更好吧。他听得很高兴，那我也很高兴。结果回家之后跟我哥哥们商量一下，我哥哥们都反对，反对的结果我就觉得我就陷在两难之间。拒绝这位同学，他可能从此以后到哪去，然后下落如何，都会变成我的罪过。
是啊，
可是实际上我哥哥不接待他，那我也没办法。那么要劝他回家呢，他已经很坚决地表示他绝对不要回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天晚上我非常恳切地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有你，你了解我的动机用意，没有什么坏处，但是我现在面临这个两难的这个结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有你，求你帮我解决这个困难，也让我能够真正体会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你能够有能力来解决这些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祷告完了以后，心里并没有真正觉得很平安很舒坦，也不知道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演变。第二天也花了一天的时间想别的办法，也仍然没有解决。但是很奇妙的是，在第二天的晚上，因为再过一个那个晚上的第二天，我就要跟那个同学见面，要把他带回家来。我不知道见面要怎么办，就在前一天的这样晚上，我收到一封他寄来的信，而且很奇妙的就是他用普通的信，确实由现实邮差送来的。我想邮差也搞错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收不到那封信了。
是啊，
信上他自己说，谢谢你给我的安排，但是我决定回家了。因为在前一天的晚上，当我自己睡着了以后，半夜其实不是太晚，9点多钟，我就忽然间醒过来。醒过来以后，我就只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在我的心里面，就是我对不起我爸爸妈妈，我应该回家，我应该向他们认错，我应该好好读书，明年我再来。因此呢，我就半夜就收拾了行李，一大清早我就到了火车站坐火车，只剩下1块钱，我买这张邮票寄这封信给你，请你不必来接我，我会回家。当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很强烈的感觉说，9点半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
哎呀，
而居然这位同学他在这么奇妙的情况下，他好像接受到一个其实就是我想要跟他说的话，但是前一天我们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但是今天在这个时刻好像是一位神，他把这样的信息带过去了。所以那天对我来讲，在我许多的实验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实验。所以在那个之后没有多久，一个多月，我就决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经过这么多的实验，我可以确认神是活的，神是真的，他可以听我的祷告。所以那是我整个信仰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我想听众朋友听到了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把这样一个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想他们也会开始想，就是说好像这样子一个神，你这样长时间的去摸索去探讨，然后你又实际的去做了实验之后，可能真的有这样一位真的神存在，而且最后你也接受了这位上帝。好不好，我想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来听听看庄先生怎么讲他信主接受这位真神之后呢，他有些怎么样子的改变，然后他面对他的周遭的朋友啦，这些他的同学啦，这些以前从来不晓得他信上帝的人，突然间发现哎，庄祖坤现在以一个信上帝的人的面孔出现了，又会有怎么样子的反应呢？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在前几次节目里面，钟博士告诉我们，他从小他读书的一个顺利，然后可是在他顺利的环境当中呢，他也对生命提出了一些疑问，然后呢他开始去思索，开始去寻找，然后他接受了这样子一位上帝。那钟博士，我很想知道，因为有很多人提到说，当他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呢，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在你信主之后，你觉得你有没有这么大的，好像很戏剧性的改变呢？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如果说从我的行为，各方面操性方面来看，可能完全看不出太大的一个差别，因为以前我本来也是循规蹈矩，然后都是在学校在家里面都是算是很受好评的一个学生，一个小孩。那信了耶稣以后，也没有马上这方面有更大的一个改变。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想在对人生问题的看法，以及对于自己未来人生目标的选择方面，那的确是有一个蛮大的改变。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从小对理工科技方面比较有兴趣，所以我也选择化工做我将来研究的一个方向。那么过去我对于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这一类的东西，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当我接受基督教信仰以后，可能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忽然间觉得我对于人生对于人性的了解太少了。那这个信仰好像忽然间开启我的眼界。那我好像有一句形容词，好像说中国人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发现人生有另外一个领域是我过去可能不屑于去研究去了解的，那现在这扇门打开了。透过信仰，也透过对人生的一些体认，我开始去接触文学的事情，哲学的，思想的很多东西。所以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跑到文学院去旁听像中国文化史、中国美术史，自己跑去听一些心理学的课程，也读很多西洋哲学、中国哲学的书。这我过去从来不会做的，但是我信了基督教以后，好像我除了对于圣经、对于宗教方面有产生一个很大的兴趣以外，对那些方面也成为我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去探索。所以是有很多我中学时代的好同学、好朋友，是一直在问我说，你怎么会变得一个人，你怎么忽然间对这些事情有兴趣来了。我想大概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所谓心态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有些人是讲说，好像科学跟宗教是蛮不能够好像相互在一起的，不能够相辅相成的哈。可是在你这样子看来，好像变成说你信了上帝之后，你反而用你的科学眼去看了人生哈，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主要的一个不一样，一方面好像我使我体会到，科学固然能够对于一个特别是物质的世界能够有一个蛮系统的说明，解释，也帮助我们去运用自然界很多的力量资源，但是也发现说，除了这个之外，在科学之上，在物质的世界之上，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些东西，那些我也应该去了解，而且那些的了解可能可以帮助我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话，也许有更好的一个突破，或者说在我运用科学的时候能够有某种的规范。那因此在这样一个心情之下呢，我也花相当多的时间在这方面去思想、去研究，然后去探索。
我刚才听你讲的过程当中，你提到一点，就是说你信主之后，因为你以前你的行为啊、道德上面就蛮所谓我们前几次节目提到用乖乖牌这个名字哈，所以好像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大变化。那我就直接想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关很难突破的，就是他所谓他觉得我以前都很好啊，我也没有犯过什么大罪啊，我也道德上面也不错啊，人家也都说我很乖，老师说我是模范生啊。可是基督教常常讲到罪这个问题，那难道在你接受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你对罪这个东西你完全没有什么冲突吗？跟你以前的行为来讲，你觉得没有什么冲突吗？
我想在初期的时候的确是观念上有个障碍，但是当我后来慢慢的从圣经、从很多人的教导 体会到圣经上所谓的罪是什么以后，我想这一点的障碍就慢慢消除了。那特别是当我了解到基督教圣经所谓的罪其实很接近中国人所谓的过，我们都承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在基督教圣经中的罪从原文的意思以及它所引申的各种的含义来看，它是比较接近所谓的过，是一个目标的没有达成。那这个目标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按照自己美善的形象来创造人，这就是人的一个目标。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达到这个完全的美善，所以是圣经上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说把这个完美的形象有某种程度的不完美。当我了解这个以后，我会很容易承认说我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那也因此我更愿意去了解到底怎么样去尽量的达到这个完美。那么这个路程这个等等呢，我觉得自从圣经上从整个信仰的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慢慢的去体会，也慢慢对自己有一个更客观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在行为的外表上来看可能看不出太大的差异，可是我觉得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对我来讲最大的影响是对我自己这个人真实的真相，还有对人生的意义，我想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我了解到我的不完美，但是也体会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赋予我们有一种趋向于完美的可能性。
是
在这个好像是矛盾的观念当中，我就体会到基督教的信仰蕴含着很高的智慧和力量。
听众朋友，我想你跟我一样哦，从刚才庄先生的这番话里面，你也可以体验得到，好像在信仰追求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两种态度很重要，一个就是要蛮谦虚的。我觉得他很谦虚的在反省自己，当他提到罪是这种好像中国人所谓的过的时候，他很谦虚的在反省自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坦白面对自己的缺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不过庄先，我想到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念大学，然后我知道大学生涯，特别在台湾的环境里面接到很多新的东西，参加社团啦，你会有很多的朋友。那在他们的眼光当中呢，你原来是一个好像不信上帝的人，突然间你信了上帝了。那我们都知道说信了上帝的人常常就是要去教会啦，要参加一些活动啦，宗教上面的活动。他们你觉得怎么去处理跟他们之间人际关系呢？会不会觉得信主之后跟他们就有些格格不入呢？
我想大概比较不会有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不过的确是有点常常要做一些抉择的，就是在时间的分配方面。社团的活动很多，班上也有同学当中的活动也很多，然后在教会还有在学校当中，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社团我们叫做团契，也有各式各样的活动。那我在进大学以后，我大概一方面我自己教会本身的活动大概也都蛮积极的参加，学校的这个基督徒的团契呢，我也很积极的参与，而且连续4年我大概都是担任某种蛮重要的一些职分，一直到大四我是台大团契的主席。那么等等，那么但是我尽量保持我跟班上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尽可能在学校里面参加一些学校的一些社团活动。所以大概4年当中，在台大当中的社团活动我几乎没有间断过。不过我因为时间的限制，所以我尽量选择就是第一个是比较服务性的社团，我比较少参加那种康乐性的娱乐性的社团。第二个，我选择这些社团活动我尽量避免选择那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做一些行政或者是负太重大责任这种工作，所以我比较偏重能够对于同学有点服务，也有一些是好像让我能够尝试的去发挥一些一些自己的理想或什么的，或者发展一点自己没有试过的，比如说去编一个刊物啦，做这类事情的。那我想，我觉得大学生活给我蛮多的学习。
有没有人笑过你，或者用类似的态度来对你，就是说你一个学理工的人，然后去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
当然有些人会有点好奇似的问说，你怎么可能会这样相信呢？那我会跟他们说， 就好像你不管是学化学的学物理的，我们在学科学的时候，如果你是学化学的，你对生物的了解并不是太多，也不是每个实验你都做过，可是你仍然会相信，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有很多这些权威人士告诉你，所以你就相信了。那么而且有很多人也是多多少少你也体验的一些宗教信仰，对我来讲是我亲身的体验，而且也有我们周围我很多我信得过的一些朋友一些前辈，他们在这方面的体验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我觉得我信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理性的，而且实际上在我的一生当中给我很多的指引，很多的开启，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很多的神迹哦，比如说水啊，中间突然间有一条路出来啊，像这些东西，难道你没有提过疑问吗？或者别人没有对你提过类似的疑问吗？
我想这种疑惑我自己在一开头也都有，那么后来我对这问题的解决方式是这样，我是从一个假设前提开始的，
是
就是说假如我用各种的方式任何的途径能够体验到证明有神的存在的话，有神的存在，有一些超自然的神迹存在，那么当然是也很合乎这种的逻辑。所以呢，关于神迹存在的问题，我个人来讲并没有构成太大的困惑，因为我用不同的方式已经体验到经验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存在，因此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些超自然无法解释的一些神迹奇事，对我来说既然有神，神迹的存在那当然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个问题不是构成很大的困惑，问题只在于你能不能够经验到体验到这位神的存在，
而且愿不愿意相信这个是全能全在的神哈。那我们刚才提了很多也是关于你大学的情形啊，那在台湾来讲的话，大学毕业之后呢，很多人都想要出国，那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也要离开你的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再继续学习？
当然我有，事实上在没有进大学以前，几乎大学的路以及大学毕业以后的路都想好了，这个路也是前人许许多多的学生他们走出来的路，所以读大学将来毕业出国几乎在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换句话说那一定是如此，只是到了我大三大四那两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是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么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寻求到底我一生要怎么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很长时间的思想祷告，最后我觉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似乎应该先留在国内一段时间再考虑出国的事情，而不是一毕业马上出国。那当我这样决定也跟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大部分的人的反应就是很惊讶，那也有些人不太了解当然也有少部分人觉得说这也很好，那么我想那对我后来也有蛮大的影响。
哇，我刚才听你讲说你们文化大革命啊这些事情，大陆的同胞为他们祷告，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信仰这些东西不是好像在神面前求啊求求自己就好了吗？怎么连这些事情都要管得到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大概为什么基督徒也会为了这些事情来好像也要在上帝面前求一求啦？
对，我想主要基督徒的观念是认为神不但是存在的，神不但是有能力的，神不但关心我个人的一些问题，也愿意帮我解决这些问题，我想神也是历史的神，神也是这个整个宇宙的神，因此历史的转向走向都在神的手中，那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意思，我觉得其中一部分就是要体会到在这整个历史的巨轮的运转的过程中，神所安排给我的角色是什么，我如何在这整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扮演一份他要我扮演的角色，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也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指引，决定我们未来一生的道路。
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不过呢，在这次节目里面，庄先生他告诉我们，他在毕业的时候选择了一条不是那么多人会去走的路，他决定留下来，没有选择出国。那究竟他留下来之后就是怎么样这个情形呢？这个信仰究竟是怎么样子继续在影响着他的生命，还有他生活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决定呢？请我们下个礼拜似曾相识的时间继续来收听。去走一般人走的路，我想这句话是上一次我们似曾相识里面庄先生的故事的一个结尾啊。那好不好，庄先生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到底有什么样子深刻的原因让你决定不出国？
我想其实出国绝对不是一件坏事情，也是或者说不对的事情，只是在我大三大四，当我慢慢的思想考虑祷告的时候，好像让我慢慢明白一件事情，出国留学只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是什么？我常问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出国？我想我主要的目的是说，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好让我有能够更有效的更积极的来服务我自己的国家跟社会。但是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进一步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当我要服务我的社会的时候，我对我的社会，对我的国家有多少的了解和认识呢？我知道我的国家需要什么吗？我知道我的社会到底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我不知道，我去学什么？学了以后又怎么能够用到我的社会上跟国家里面呢？所以我想到这里来，我就觉得说，是的，也许我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国内，先了解这边的需要，也试试看把我已经学会的东西应用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社会的里面，然后去找到一个需要，同时也看出自己不足的部分，然后那个才构成一个真正我去再一次深造或学习的动机。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我就这么决定，然后我就真的就一留就留了差不多9年的时间。
哇，真是蛮长的时间哈。不过庄先生，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呢，你说你为了出不出国的事情在上帝面前祷告，等于也是问上帝看看到底你应不应该出国。可是呢，你也做了很多的思想上面的一些过程啊，你也想了很多。那会不会对一个就是没有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会觉得说，那到底是你自己想到最后想的考虑的结果你就决定留下来，还是说是真的上帝告诉你说要你留下来呢？
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这两方面我想不是彼此矛盾，或者是只能选择一个的。换句话说，在基督徒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仍然在那里运转，我们用理性做判断做选择。基督徒并没有把理性放在一边，因为好像觉得这是跟上帝的旨意是对立的。实际上我们并不认为是对立的，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也应该好好去用它。只是另一方面，当我用理性去思索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理性有的时候会被我的私欲私心所蒙蔽，所以我需要祷告，需要寻求神的旨意，需要神来改变我原有的一些成见和看法。所以在这个决定的过程中，也的确我最初的想法是觉得毕业以后应该尽快就出国，趁着年轻，记忆力好，体力好，赶快去读完回来以后才能赶快来报效国家。可是到我慢慢觉得固然某一方面是对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一开头提到的，当我对自己的国家社会缺乏一个了解和认识的时候，我想我所学的未必能够有效地用在我自己的国家，可能我所学的对我自己的前途有帮助，但对国家社会未必有用。这是我第一个感受。第二个， 我在祷告当中也慢慢的好像神让我能够分辨什么是我自己的野心，什么是神在我身上的计划。那对一个人来讲，有时候会很难把自己的前途、自己的野心、自己的理想跟对于整个社会或者说从整个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把它分得清清楚楚的。可是在祷告的当中，我想透过圣经上的话，透过神在我们心中的一些主观的那种感受，可以慢慢的分辨听出那些声音，然后你就可以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带领。我想我是这样子过来的。
那你这样子留下来一待了八九年，在这八九年当中，你觉得你是不是真的是很满意？好像你当初所想的，说你留下来你贡献这个社会，是不是对你这八九年来生活很满意呢？
我想从一个角度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经验到一个过程，就是你自己的一些理想面对现实生活、现实工作上一切的困难的时候，好像这些理想就好像泡沫一个一个的破灭一样。
是
我想我承认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过程、
嗯、
只不过一方面我心理上也有个准备，就是说现实的世界可能跟我想象的会有很大的不同、
嗯、
所以虽然我怀抱这个理想踏入这个社会，可是我说实在并没有对这个社会有太高不太合理的期望，以至于当实际的状况真的是不是很理想的时候，我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失望。
好不好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有些什么事情跟你实际的原来所想的不一样？
譬如说吧，好几方面。第一个方面，我第一个工作在一个塑胶工厂做事，做研究的工作。那我们应招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主管事实上是台大的一个教授，那么他告诉我们很多他的理想，将来还要把这个研究部门建设成什么样什么样。到我们去了以后，就发现有很多的困难，不是他不愿意做，而是大环境的困难。所以发现公司的里面领导的这个最高的这些公司的主管，很多时候自己的私欲在那里凸显出来，很多公司制度不完整的地方，人跟人之间的纠纷，人跟人之间不信任，使得研究工作几乎很难有一个真正的推展。那面临这样问题的话，很自然的在我心里面一种想法就是说，算了，我不要做了，我出国去读书算了，反正这个环境我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它。等等这一类的挫折是常常有的。
是啊，那像碰到这些挫折感的时候，你为什么又会继续留下来呢？什么力量支持你？
对，我想基督教信仰对我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第一方面对人性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因为我前面曾经提到过说，这一个基督教信仰帮助我认识我自己，但也帮助我认识别人。所以当人有这种私欲的表现，有那种勾心斗角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是愤怒，不是这些，而是有一种，我不知道用怜悯这样子是不是一个适当的字眼。总而言之，就是我了解人的这个弱点，所以当别人有这种反应表现的时候，我自己能够体谅人的这种问题。但是也因为对于这个信仰的认识和体会，我知道神可以做一些改变的工作，可以改变我，也同样可以改变别人。所以我也有一点耐心，愿意去看见事情怎么发展，同时也尽自己一分的力量去做一些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也包括整个环境里面可能可以改变的事情。那非常感谢神的事情就是说，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感觉到不是我们一个人在那里努力在做什么，我们体验到这个神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引导者。所以我们在做我们这一份的工作，神也在尽他的力量做他那份的工作。然后你会看见虽然我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可是当你努力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事情也好像是真的有点进展。
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举个小例子呢？
举个例子来说，像我刚刚提到说人际关系的问题，人跟人之间会勾心斗角。我刚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在我研究部门的一个主管，每一个人都说他脾气很古怪。这个人是真的很古怪，住的房子呢，用 黑幕把所有房间盖起来，没有人跟他愿意跟他住同一个房间，他所有的抽屉都用两道锁把它锁起来，对人是极端的不信任。我刚去非常不适应这种情形，说这个人为什么对别人要这样的看法呢？不过后来我仔细的思想，我就觉得不管他对我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对别人就是应该要信任，然后要能够帮助就帮助。所以我有时候去图书馆查一些资料，到外地去的时候，我知道他的研究领域，所以偶尔会看到一些技术的文章，新出版的杂志，有些跟他有关的，我就会顺手替他带几篇文章回来给他。那他起先一方面很惊讶，一方面他也就收了，也没有说什么。结果过了三四个月以后，有一天他突然间悄悄地把我叫到旁边，塞给我一篇他两三年前做的一篇论文的研究的论文给我。他说他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他说这篇论文也许对你有点帮助。那我当然也就收下来仔细看了一下，说实在对我的帮助不是太大，但是我很惊讶，但是也很感动，就是说好像他跟我之间的那种隔阂，那种鸿沟消失了。当然我必须说他并没有人，他这个人并没有完全的改变，他只是对我有一些不同的态度，对别的人还是一样，两道锁一个黑幕就把他隔住了。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我尽我的力量做一些事情，神做了一些其他的奇妙的事情，所以使我对于人性，对于人生各式各样的困难多了一份信心去面对它。
其实我们基督教常常讲到爱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当你用爱抛出一个讯息的时候是会有回应的。
是。
那谈到这里，你刚才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提到你留在台湾留了89年，这表示89年之后你离开台湾咯？
是的，大概我在这几年当中中间换过一次工作，所以在两家不同的化学公司个别做了3年到4年。然后到了197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31岁了，才忽然间虽然也不是突然间，但是经过长长的思考，就觉得现在好像是一个时间了。我现在可以了解在台湾化学工业里面的一些问题，也深刻地感觉到我自己在知识在各方面的有限，然后也深深感觉到说目前在学术界工业界的问题好像缺少一些人，他同时具备对一些问题的了解，也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我在想说，我是不是有可能经过一个深造能够去取得这样对问题的解答的能力，然后来解决我所看到的问题呢？我觉得时间慢慢在到了，所以后来经过也是一样，经过祷告寻求，也看见神在很多方面给我帮助，比如说申请学校方面，还有等等的手续方面，甚至我出国的经费等等，神都很奇妙的为我一点一点的预备起来，所以我知道时候到了，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31岁的时候才出国。那我还记得很清楚，在我出国的那天飞机上往美国飞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拿出笔来，就忽然间想起岳飞的《满江红》那个里面一段歌词：“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那时候31岁，原来在一个石油化学公司做副厂长，在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最年轻的这个厂长级的这个化工界的人，但是我现在把工作辞掉了，重新开始读书，然后从台湾到芝加哥大概不止8000英里了，
是，
所以那种感触非常的深刻，但是也深深觉得说，只要行在神的计划中，我想不管将来面对什么，神会与我同在。
好一个8000里路云和月啊！听众朋友，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收听庄先生的故事。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爱的生命，指引永恒方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促进对爱。